今天为我们正道的是我们本堂堂主任牧师汤仲年牧师，他的讲题就是赐我自由，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来祈祷。主耶稣，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要得着你的怜恤和你的帮助。在这个时刻，我们恳求耶稣基督，你自己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你差遣你自己圣灵保惠师，自由运行在这个会场当中，运行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得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的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的指引，成为我们的安慰和激励，掌管我们的时刻，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灵求，阿们。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好多人好愿意为争取自由，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甚至是生命。但是事实上，有好多人他已经得着外表上的所谓的自由，但是他心灵却是得不到自由。为什么？因为人的心灵被核制住，被他的工作核制住，被名利核制住，被权势、被物欲所核制、所控制住。其实讲得简单一点，人是被罪所核制住。人就好像一条上了鱼钩的鱼儿一样，没有自由。什么才是真的自由呢？刚才我们读那段的经文，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到三十四节，从保罗的经历和教导，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才是真的自由。当我们要明白了解什么是真自由之前，其实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被核制，什么是不自由，然后我们就再次去看看什么是真自由，最后我们要看什么人才能够成为一个真自由的人。保罗在腓立比这段经文记载我们，给我们知道保罗在腓立比的遭遇。在腓立比的 地方很多人都是未信耶稣的，他们都是活在罪恶捆绑当中的人，他们有犯罪的自由，但是却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其实他们不是真自由的人。保罗在这里遇见到几多种不自由的人呢？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节，圣经这样记载，他说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魔鬼所缚。保罗在这里遇见的第一类不自由的人，是被魔鬼所缚的使女，是被鬼所控制、所笼络、所迷惑的一个女人。这位被鬼所缚的女子一见到保罗这一群人的时候，圣经就说他们就这样就大声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传说救人之道。我们忽然间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女子，这个被鬼所缚的女子，她口里面所讲的都是真的事实，都是真理。这一群人保罗和西拉确实是至高上帝的仆人，他们确实是传救人自由的真理。但是我们要知道，魔鬼常常会用一些所谓的真理，所谓似是而非的真理来到迷惑人，使人慢慢走失了那个的站位，本来坚稳站立在上帝那边的，但是因为这些迷惑慢慢移动他的立场，慢慢挪移，使人慢慢跟魔鬼来到妥协，使人陷在魔鬼的计谋和网络当中。弟兄姊妹，我们记不记得耶稣 被圣灵催促去到旷野受试探啊，系嘛？魔鬼亦都用一啲似是而非嘅真理嚟到迷惑耶稣，使耶稣迷惑嘅时候，慢慢一步一步行喺佢嘅诡计嘅里面，陷入佢嘅网罗嘅当中，同佢魔鬼嚟到妥协，中咗佢嘅诡计。喺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节，圣经咁样讲，佢话那试探人嘅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嘅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六节，圣经话对他说：你若是神嘅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吩咐他的侍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嘅脚碰在石头上。魔鬼对耶稣所讲嘅信息都是真的，耶稣基督真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真是有能力能够将石头变成食物。我们看四福音的时候，耶稣可以用五个饼两条鱼能够使五千人来到吃饱，耶稣有能力。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真理是不能够混淆的，似是而非，似假是真，咁樣混淆喺當中，係嘛？當農夫撒好種嘅時候，魔鬼就會撒稗子喺個田嘅裏面。但係真理唔能夠唔容許混淆，真理更加唔能夠容許妥協。保羅好清楚呢一點，於是就對嗰個鬼咁講：我奉耶穌基督嘅名吩咐你從他身上出來。那鬼就立時就出來。弟兄姊妹，魔鬼常常用谈判、妥协、迷惑的方式来到迷惑人，藉着一些似是而非的真理作为工具，来到掩饰他的真的面目，引人跌在陷阱的当中，使人陷在黑暗混乱的里面。我们要认清邪灵的可怕，邪灵是会迷惑人、捆绑人，使人失去自由。难怪使徒彼得这样说，你们要慎防假师傅。彼得说，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作败坏的奴仆。在个弯曲悖谬的末世，圣经很早告诉我们，我们要明白真理，站稳真理，遵行真理。如果不是，我们就会被很多假师傅似是而非的道理来到迷惑。上帝不容许真理由邪灵的口里面出来，他决不能够容许真理被魔鬼利用作为捆绑人的工具，因为真理是要叫人得自由。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九节，圣经这么说，使女的主人见到得利的指望没有了，就揪住保罗和西拉。这段圣经讲到第二类不自由的人，这些人是被财利所捆绑住，他的心灵被财利物欲捆绑住，以致他不能够成为一个自由人。这个市里的主人们财迷心窍，他宁愿这他的市里被鬼所附，被鬼所捆绑，宁愿这个妇女因为在鬼的辖制底下受痛苦，宁愿违背良心去诬告保罗和西拉，将他拉落监的里面。这些人被世界的事物、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捆绑住，以致他不能够成为一个自由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一个自由人呢？我们的心灵是否一面想侍奉上帝，我们又一面想侍奉马门，我们都两者都想得到呢？我们又想得到世界，我们又想得到上帝。弟兄姊妹，求主使真理进入我们的心的里面，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第三类不自由的人，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就是那一群的官长们。他们受群众的压力，因为受政治的压力，所以他们做出一些违法违规的事情。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二十二节，圣经说，众人就一起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这群官长们受着群众的压力，受着政治的压力，于是他们就做出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他心里面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受到这些捆绑的缘故，所以他就做出来，他不能够自由。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受群众权势等等外面来的压力的驱使，而使我们失去自由，使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真的人，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上帝，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样式。在我们的职业岗位当中，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活不出上帝的见证，不能够成为一个公平公义的人，是不是因为我们会迎合或者屈服群众或者权贵的压力，因而受到捆绑？我们会不会因为我的工作，因为我的地位，因为我的名誉，因为我的利益，而在真理上面不能够坚稳站住，而在真理上面来到妥协呢？我们今天是不是一个真自由的人？我们有没有人在，有没有一种经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种经验呢？第四类不自由的人，就是那些看守牢房的禁卒。当时地大震动的时候，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圣经这样讲，他说禁卒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当时在罗马监牢当中的狱卒，这些狱卒通常都是由罗马军队退役下来的士兵做的，即是说他们做军队退役之后，他们就会转去申请做惩教的职位，所以那些看守牢房的狱卒大部分都是退役的军人。我们知道罗马军队是很善战的，而且罗马军队是受过很严谨的军事训练，有严格的职责感，所以当禁卒以为这些囚犯已经走了的时候，所以他就有一个想法和行动，就是以身殉职。我看过一个报道，他说当时东西德还未统一的时候，分隔着东西德之间的有一埲围墙，是什么围墙？柏林围墙。在东德柏林围墙的时候，有一个哨站，这个哨站24小时有士兵在看守，这些士兵接受了军队的命令，士兵的职责就是如果有人要越过，从东德这边的德国人要越过柏林围墙走去西德的时候，当他们越过柏林围墙的时候，这些士兵就有一个命令要将他们射杀。当柏林围墙被推倒之后，这些士兵被拉到去这个法庭里面去受审，以不人道罪的名义来到受审。这些士兵，有个士兵就一个抗辩的理由，他们的抗辩理由就是什么？是因为我是一个军人，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我有个命令，当遇到有人要越过柏林围墙的时候，我就要射杀他。最后尾这个士兵是被判为有罪，执行军事命令作为一个称职职守的职业军人，为什么要被定罪呢？法官定罪的理由就是说，无论任何的命令、职责、训练、限制，但是其实有一样东西是比这些更高的，就是良知。法官就说，你可以开枪，你可以尽忠职守，不过你对准瞄准的地方，你可以射高一点、射低一点、射歪一点、射斜一点，不用射死他。今天 我们很多人受过很良好的教育和训练，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些训练经验来约束我们在上帝里面成为一个自由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训练、我们的经验，是不是已经成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和生命的救主那个的限制或者难了，甚至是成为我们信服祂、跟随祂、按祂旨意而生活的难了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四类不自由的人。这四类不自由的人分别是被鬼、被魔鬼所迷惑、所附体的那些的人，所控制的人，被财利、被群众势力或者时潮压力，甚至是个人背景训练所限制失去自由的人。那究竟什么人才是真自由的人呢？获得真自由的人，他有什么特质？他又得到上帝所给他的什么的福气呢？有一段的经文很重要的，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31-32节和36节，圣经这样说，他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36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耶稣在这里说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自由和真理是有关系的，只有真理才能够带给人自由。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自由人就是那些晓得真理、明白真理、遵行真理、遵守上帝的道的这些人，在上帝里面的人，这些人才是一个自由人。换句话来说，真理是跟耶稣基督有直接的关系，真理亦都是跟耶稣的工作有关系。这个真理就是那些救人的真理，使人在罪恶捆绑当中被这些锁链锁住，不能够动弹的这些人，因为真理的缘故，锁链来到松开，变成一个自由人。使徒约翰很喜欢用真理两个字，这两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重重复复出现了25次那么多。有一句很有名的，我们个个人都识的，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耶稣他对自己这样讲，他说我就是道路、什么真理和什么生命。原来真理是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真理是道路，让人离开这个死亡，脱离核制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人能够去到父那里去。等姊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救恩的工作，将人从黑暗的权势、被捆绑的不自由当中释放出来，得着拯救。以赛亚先知预言使被欺压的得自由，这个正正是讲到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他使凡是受罪恶欺压捆绑的人，因为信他的缘故、投靠他的缘故、和他的生命有连结的缘故，就能够释除这个捆绑，成为一个自由人。一个自由人，换句话来说，是让上帝掌握他的生命，是让上帝成为他生命的主，将他的主权完完全全交托给上帝的那个的人。因为他跟上帝的生命连结在一起，上帝是葡萄树，他就是枝子，他与这个永恒的生命连结，上帝的道在他的里面，他在上帝的里面。一个自由人在他的生活当中有什么特质？ 既然他是一个自由人，他就不会受环境情况来到影响核制他的心情。无论日子是怎样，这些自由人在他心里面都会充满了平安和喜乐。喜乐平安是上帝所赐的，没人能够夺去。这种喜乐和平安就成为真自由人的特质。无论在受苦的日子，甚至在艰难的岁月，他仍然得着喜乐。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抑郁闷，不是因为什么人讲过什么说话，不是因为什么人做过什么事，不是因为这个能力权势有多大核制住，不是，是因为自由的人在他的生命里面充满着喜乐。自由人有什么的自由啊？他有一个不埋怨的自由，他在他的魂的里面得着自由。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保罗和西拉被市里的主人诬告，又受到群众的压力底下，这些官长不分青红皂白，根本呢将他们打，用棍打到很伤，并且将他摆在监的里面。你要知道呢，那个监是什么？圣经说内监啊，是那些地牢里面啊，又黑又湿又污糟邋遢。保罗西拉做了什么事呢？他犯了什么罗马的法律呢？其实挺冤枉的，被人打完之后不分青红皂白就拱落内监，是吗？无限略都未经过审判就无限制地扣留。我们要知道保罗是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按照罗马人的法例，罗马公民未经过合法的审判之前，他们这样做是不合法也不合理，更加不合情。但是保罗没有强调他罗马公民的身份，他看不到他有埋怨，因为他灵里面得着自由，所以他有不埋怨的自由。当然他有埋怨的自由，但是他更加有不埋怨的自由。他将自己的生命前路完全交在上帝的手里面。保罗西拉是一个自由人，因为他在魂的里面，他的感情理性的当中有不埋怨的自由。不单止是这样，他身体都有自由。你说他身体哪里有自由啊？他都被人捆绑着打完，是吧？打完一轮，两脚伤，两脚又带上木狗下入内监里面。如果一般人，他早已经哀声叹气，满腹牢骚，或者不是他就苦伏在地，苦苦的哀求上帝，上帝求你释放我。但是他们没有因为身体上的痛苦和受约束而夺去了他心里面上帝所给自由人的喜乐和平安。他的身体虽然囚禁在监牢的里面，但是他们仍然活出喜乐和平安。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这样说，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是在监牢的里面，保罗能够将这个在监牢里面的腓立比书成为一封喜乐的书信。保罗这样说过，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保罗这样说，他说我无论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去卑贱，也知道怎样去丰富，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个监牢的里面被捆绑，但是他的身体仍然得着自由，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充满喜乐。保罗不单单有魂的自由，有身体的自由，保罗在灵里面有自由，他可以随时自由的敬拜。腓立比书十六章二十五节，圣经咁讲：若在半夜，保罗同西拉祷告、唱诗、赞美神。 只有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敬拜的。保罗西拉虽然饱受冤屈，肉体十分痛苦，我相信他被棍打的伤痛仍然留在他身体里面，但是他心里面却充满着敬拜上帝的心意。虽然在污糟邋遢一湿暗的内监里面，他仍然可以因为心被恩感，他能够祷告唱诗赞美神，使这个牢房变成圣所。这种崇拜的气氛超越时间和空间，人和人的隔阂，甚至这种敬拜的气氛吸引着所有的囚犯。圣经说众囚犯也侧耳而听，神荣耀的恩典顿时充满了这个湿暗黑暗的角落。这种灵里面的释放使自由的自由，这种灵里面释放的自由使黑暗变成光明，使痛苦变成歌声，使自由人的喜乐得以彰显。自由人有灵魂体三方面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世上的权势能力能够夺去。我们来到守圣餐，圣餐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应许过将那个不能夺去的平安赐给那些凡是相信的人。圣餐再次提醒我们，没有人能够夺去自由人的喜乐和平安，不是势力，不是环境，不是政治，不是政权，因为耶稣基督仍然坐着为王。自由人有什么福气？保罗和西拉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自由人有神同在的福气。就是好像诗人摩西这样说，这些自由人虽然在遭难的年岁，虽然在受苦的日子，他们仍然得着喜乐。保罗在他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就来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写信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一章有这样的讲法。他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没有人前来帮助我，竟都弃我，没有人了。所有人在他最后一程的时候都离开了他。圣经说，唯有主站在我旁，加给我力量。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个群居的动物，我们都很想有人和我们一起同行，但是我告诉大家，有一段的日子是没有人可以和我们同行的，是吗？不过圣经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不会缺乏。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都不会遭害，因为他要我们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们。他在敌人在那个死亡的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弟兄姊妹，那些在主里面得着救赎恩典，愿意宣告耶稣是他的救主，宣告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主的这些的人，有主常常与他同在。不单真子，主要常常与那些人有同在，成为我们的力量，并且有神迹奇事在这些自由人的生命的当中。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二十六节，圣经说，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弟兄姊妹，当保罗西拉他唱诗赞美上帝的时候，上帝的荣耀临到在他们当中，上帝的荣耀降临，神迹就出现。神迹不单单只是我们看以为的是超自然的现象，当然那些禁实的锁、全部都打开了，是吧？地又震动，当然是神迹了，是吧？当然信耶稣的人有神迹奇事的，我们得到绝症，耶稣按手在我们身上医治我们，神迹啊，是吧？因为圣经说，那些瞎眼的耶稣医好他，瘸土的瘸腿的耶稣医好他，耶稣是那个昔在今在一直永在而且活到永永远远全能的上帝，他当 以前咁样能够做，今日都系能够咁做。所以宣道会嘅四重福音里面强调乜嘢？耶稣基督系医治嘅上帝。所以我哋教会有为病人抹油医治嘅祈祷。我哋都睇到有好多人因为信心嘅缘故，因为抹油嘅缘故，因为耶稣医治嘅缘故，完全得到康复。不过神迹除咗啲超自然嘅事情之外，神迹呢个字原文系咩意思啊？原文系记号 sign。弟兄姊妹，忽然间呢度停晒电，黑掹掹，我哋揾唔到出路。但系我哋睇到有出路呢个牌，永远打，永远都唔会熄噶。呢个出路呢个牌呢个记号就系神迹。弟兄姊妹，原来嗰啲自由人。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是生命的主，这种自由人，他们不单止常常有上帝的同在，上帝要为他们的缘故引领我们，他在他的生命里面常常都出现神迹，这个神迹就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活出喜乐和平安，活出上帝的特质，以致这种的特质在周围成为上帝的见证，为这个世代找出一条的出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一个自由人呢？怎样才可以成为真正的自由人？圣经告诉我们，禁卒最终接受真理，接受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是他的生命之主，不单单他自己蒙恩，他使到他整个家庭都蒙恩。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连在它里面让主居首位的人，就成为一个真自由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好几四类不自由的人，究竟我们是哪一类的不自由的人呢？是因为我们的职业，是因为我们的野心，是因为我们追求情欲，或者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等等，我们被我们的背景训练所捆绑住，以致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自由人，是不是呢？耶稣说他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六节，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是真自由。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是我们要选择的时候，我们要下定决心尊主的名为圣，接受祂不单单只是我们的救主，并且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宣认祂是那个摇像，我们只不过是手里面的泥土。我们究竟被捏成什么的器具，摆在什么的岗位，在哪里生活，成为何等样的人，都不是我们做主，都是那位上帝做主。既然是出于是祂，我就默然不语。耶稣基督要我们在祂里面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让我们安静低头思想上帝今天早晨跟我们所讲的信息。